第34，西化功。人常不满现状，但又不改变自己心态行为，一味推责他人，这样就会越弄越糟，总是没有成果。修道的人都想提升到理想家园，可是往往不知要从培养自己心性做起。一直向外追寻他人，向外求道，如同在户外捕捉鸽子，手去鸟飞，追得越紧，飞得越高，若能回光返照，伸手向笼内捕捉，相信易如反掌。若人自多检点，善培自己心源，一旦有所收成，不是一样吃得津津有味吗？甚至还有多余水果出售，还能小发一笔。所以人不要看清自己，老是向外追求，除了累得精疲力倦，还能得到什么呢？今天课程开始，继父带领李方明参观西化圣境，下了莲台。李方明看到这里景色，迥异于昔日所游，遍地金光，光辉耀目，空中有金鸟飞翔，也是生平首见，蔚为奇观。继佛说，这里是普渡圣物的大道场，遍地生金，满天金鸟，地上还长满金树金花，瑶池又有金鱼，奇珍异物琳琅满目，此地灵气凝聚，是瑶池金母所居。金母为众元灵之母，亦称西化帝君，位居尊贵，慈怀无量，我们整齐衣履，快前去参加吧。李方明莫名激动，感觉很期待这次拜见，走至一座巍峨宫殿前，矗立的建筑也是金光闪耀，上书瑶池金母宫，光辉夺目，殿前仙女穿着霓裳仙衣，风采飘逸，点头笑迎二位。进入殿内，李方明看到殿内坐着一位鹤发童颜慈娘，左右各有仙女侍卫，李方明俯伏参叩，不觉感动涕泪俱下。虽是第一次恭请金母圣安，但像是与失踪已久的亲人重逢，不觉间双眼模糊，不知自己是欢喜还是悲伤。瑶池金母说，善哉，元儿李生，青鸾玄思，尽吐金言，是大道玄机，解诸经疑惑，圣命担负，道志非凡，造就殊胜，三曹普渡，天人同忙，地狱之行开地槽，人槽生机，天堂之行广度天槽，人槽迷途，三才以人为贵，所以人类受惠最深，到来魔生，自古皆然，愿李儿克服逆境，祝芸芸众生九六元灵超生西方，借此形成求修正道。李儿此次轮回是为魁光重返先天之最后契机，你滞留地冥已逾51年，在反复轮回中灵光见识，早已忘却先天使命，今能重入圣门，望能把握提升契机，不受尘世所迷，早日回归无极宝地。母子连心，知儿苦衷，当此灵光以助道力，希儿振作精神，开导更多众生觉悟迷梦，早脱尘缘，洗心换面，携手步入善道，如此岂不妙哉？李方明感到母娘灵光加倍，金言铿锵有力，灌注自己心性之中，顿觉眼神明朗，神气十足，连忙叩谢母恩，慈母爱心，时时跟随，谨遵母命，使之完成。老母说，有诗云，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，临行密密缝，一恐迟迟归，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元儿九六如今都成了游子，身上所穿仙衣已经不见，都换上了花花绿绿俗衣。在三山坡别离时候，慈母如针缝衣，苦口婆心再三叮咛，怕你们下凡胎之后忘记天上净土圣境，沉沦于花花尘俗世界，迟迟不知归返无极里天，唯愿你们手中能够把握母娘垂下金线，登上慈航，步步向我身边归来，如此方能戒为母心。继佛说，慈母的言语，多少心酸泪语，游子能无动于衷吗？李方明说，世人多不明真理，但随着世人认知提升，知晓之人见多，世人必能归根认母，这也是一个好现象，相信是未来世界大同前兆，祈请老母垂慈，开始修道方法，以起迷津。老母说，我主西方，又称西华帝君，今为万宝之王，世人视今为至宝，足见崇高地位，何以为母？金为宝物，不惧火炼、水浸、土埋、木压，为五行之王，无老之灵，任毁不灭，故佛身称金身，道体曰金丹，金属尊贵，流通无碍，天人争取， 金母能生金子，佛母能生佛子，为万灵之主，故称为母，万物的灵性，即一团金光，所以元灵已经为母，表示灵性如今不灭。当今世人认为，世界已经是金钱世界，尤其西方人更有拜金主义之称，即金也之西方音韵。金子上涨，身价百倍，显示金母普渡时刻已至，所以我的名号，此时方传遍天下，天运循环。西方音韵，大道降世，普渡有缘，唯有认母同一上帝归宗，方能世界大同，上天玄妙用意，愿人能体悟之。李方明说，金母身化元灵，功德无量无边，可否开示金母来历，即如何携修金之大德呢？老母说，混元一气，化元始即太上玄女，我本是混元一气之灵，三清演化，五行生人，我再化为五行之首，金母职责化生元灵。任重道远，当今应运普度众生，天下进入金色世界，五金随在人类左右，如钢筋、铁屋、铁床、机车、汽车、飞机、电话、电视、眼镜、手表、项链、戒指等，食衣住行已由土木器材进步到五金设备，在方方面面显示出金是随身宝，母是众生真，金器虽人人喜爱，但人性变得现实，生活糜烂不堪，有所谓的纸醉金迷，但为了普渡元灵，不得不以金器布化众生。一、西方庚辛属金，在天五常为立，五色属白，在第四季为秋，人间化生白帝下雨，人轮五常属义，人体主肺，脾五戒主道。二、从以上所属可以体悟金气消散原因。一、金在古时由土木建筑房屋及制造各种器具，今已变为钢筋铁铝等金属器材，以前的木剑石头已淘汰，现在枪炮利器杀伤力甚于古时万倍，因科学发展进步，物质生活享受到极点，医药的进步也促进人类寿命延长，生病夭寿者减少，但是金受到车祸意外伤亡的人数却急剧增加，足见生死的权衡，看似由人，事事由天，车祸无非铁撞轮压，死于五金压力之下，每年世界各地战乱，在枪林弹雨下牺牲者更是不计其数，以刀钻凶杀已屡有所闻，所以金虽贵重，物极必反，伤人亦惨，世人身上都带有金链、戒指、手表等物，物虽值钱，却冰冷无情，对亲朋冷落无益，如秋叶凋谢单调，唯利是图者，该觉醒了。愿世上能拜金者，更应能拜金母，回复饮水思源的孝子。金山埋没无尽英雄好汉，黄土堆里青草控舞春风，苦海洪波万丈人影无踪，子欲养亲不在多少忧中，吾今母念元灵尽孝尽忠，见圣门求真道加紧用功，劝元儿速觉醒，心怀慈度世人善道遵从。二、利，利者顺利便利也，利以分割合，不取利刀，如操刀杀人也，利即获财，今人重利，视金钱为生命，人之争斗无非争取私利，以非法手段拥有私利者，必招怨气，所以得利之后受害亦不远。俗语说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人追求财利，终于被利刀剥夺生命，故利害两连。愿世人亲利远害，切勿奸诈骗抢，唯利是图，以免利刀无情，招怨造孽。如车辆之运输，可谓便利，在善书发送容易利，在恶可为非作歹亦易害，所以利害关系之为密切，应用之妙，存乎一心，愿世人善用之。三、秋白肺脾，秋月虽明，但此季体弱乏力，秋天主收成时期，万物落叶飘零，树叶积落，无法吐出氧气，人类肺部呼吸所需要之元素自然减少，肺脏如叶，落叶归根，仅剩外表一层白皮，身体虚弱不实，秋天一到，人们需要添加衣服保身，现正值秋收到白时期，元灵当返回西方灵山，因此天下大道弘扬，善书普诵，尤以中土更盛，文门扶鸾禅教，殷殷教化众生，众仙佛纷纷投胎转世，慧根不明者奉献牺牲精神物质，四处为普渡有缘而奔波，愿我缘儿心如落叶， 清白无染，不生挂碍，个个修道，如秋天大有收成。四易道，西方属金，五常为易，五戒主道。好金者见利则忘义，人若生贪念，盗取财物，称为盗贼，已非易事，一丝一毫，若非己物，切莫去取，否则违背天律。地狱有份，天堂无路可行。以上是西华经济流行现象，西方是宝地，世人如有道心，勿贪世上假金假财。那些仅是借用几年而已，还是修身养性，培养自己一颗金刚心，以便日后能返回西方乐土，踏上金色宝地，与自己金色星光相映成趣，这才是自己真实拥有的。瑶池金母请二人参观西华瑶池圣境，李方明看到仙姑侍女们天真无邪的笑容，有一种舒适忘我感觉，发觉是被一种清高出俗的气质所吸引，遂暗暗警告自己千万不可动心。李方明问金母是否可以询问他们修养之道，老母允许。方上前请问一位仙子修道经过，即用什么方法保持青春气息。仙女说，想起我修道过程充满崎岖困难，也许是在困难环境中才能保持高超人格，造就非凡职业。我从小失去父母，由叔叔抚养，自有一间妙寺，即十分崇敬，并向往修道之事。后来拜了上师，专心学道，历经各种模考，道志不变，最后得证大道，蒙老母收为宫内侍女。至于仙女们为何面目姣好，清秀庄丽不老，乃是心中没有欲念烦恼，一片纯真清白，忘记了岁月，不知老之将至，无脑即无老，忘年即忘老，存着贞洁心性，脸上自然清秀光泽。若心里不平衡，则用什么珍珠洗面皂、高级按摩霜，也是无法保持青春不老的。驻颜妙法就是不烦恼，多素食，少照镜，常关心十二个字。世上男女如果能够实行这个秘诀，则脂粉不施，自然拥有轻盈美态，不是更快心吗？拜别这位仙子，跟随金母前行。李方明观看瑶池景色，四处仙风飘飘，闪灿光芒，让人心旷神怡。这里的毫光与其他地方不同，不但不会辣眼，反而会使自己眼睛大睁，难以闭合。李方明不知道是何因，便问祭佛。祭佛说，西华瑶池为金母圣居，此处为金气所凝，好像世间的金山，世人见钱眼开，因此你看了这种金光道气，自然感觉如此，这叫做羡慕的眼光。哈哈，不要贪看，我们随老母前行吧。李方明被祭佛说的一阵默然，不知何时身旁多了一些护驾仙女，李方明感觉好像回到老家，仙女如同姊妹一般，似曾相识，甚感面熟。老母说，李儿，回忆当初在天堂交界处的三山坡上，你们都是兄弟姊妹，一下苦海沐浴，换去人间衣裳，欲罢醒来，已在人间，身无一物。所以原始人是以树叶遮身掩盖原体，今天已由纯树叶进步到布皮染印的各色俗衣，更是将原来佛性灵性也渐渐淡忘，个人改头换面，与百姓结为亲朋，贪恋红尘，认假为真，浑浑噩噩过日。这些仙女都是你以前姊妹，她们到人间受尽苦劫，如今惊醒幻梦，修成正果，脱胎换骨后已回到我的身边，还有甚多在天界各星球逍遥。李方明跟随无语，看到前面有一片池塘，开满了白色莲花，洁白无比，壮士美观，水中有金鱼游来游去，一幅逍遥自在的样子。老母说，这是瑶池奇景的一部分，瑶池又称西池，莲花盛开，金鱼四处悠游。莲花、金鱼都是有灵性的神物，可听他们自己说话。金母施法点化，并说，莲花，莲花，你的洁白光滑，如苦海仙茶，清高自持，花瓣不染丽沙，脱俗气质，胜过人家，开口说法吧。李方明看到池中莲花一阵摇动，好像向瑶池金母表示敬意，花发出清脆声音，我活在污秽的红尘淤泥中，虽然满池污水，但是我怀抱着一颗素心，咬紧牙根，稳立脚步，不因环境恶劣而退却，在污泥中试验道根，过着淡泊如水， 轻飘如风的生活，但自己心满意足。脚步虽然踏在红尘地上，但是我的首页鲜花却浮在水面，朝向光明。但看人活在五浊世界，踩着尘道，一颗原有良心是否被污染，被同化了？红尘埋没多少的娑婆客，几人尚保持素心和清白？我的脚跟沉在污泥中，净化着细菌，化为我生命的养分，洗净的莲藕就像露出了清白的脚跟。你能相信我在尘而不染尘吗？看人却沉沦堕落，无法自拔，浸在污水泥泞中的人，久而腐烂不堪，可见道力微薄，没有抵抗力，受不了情欲的腐蚀，而虚伪脆弱的人性不堪一击，终至败坏、衰弱、灭亡。愿世人立于沉静，能怀抱素心，开着洁白的花，步向光明的前程。在瑶池里，我也有一座清高果位，愿世人能学习我榜样，不要被尘土埋葬了生命。莲花说完了话，摇动花叶向老母行礼，又归于宁静。想不到莲花竟然说出如此妙法，真是口吐金莲啊，这让李方明也自叹不如。老母说，莲花是神圣的化身，代表清高洁白的灵性，所以仙佛们都乘坐莲台，以取得莲位为荣。世人若学习莲花精神，彻悟莲花寄语，就能修成一座九品莲台。金母又向金鱼点化，说，金鱼，金鱼，充满活泼光彩的身躯，生活在鱼缸里，伴着人们游戏，你看多了世人一定有许多话，想要让世人明知。张开你的金口，吐出一些真言吧。老母说法之后，李方明看到一群金鱼跃出水面，金鱼兴奋不已，异口同声说，我与莲花为友，一起活在池塘中，好动的我整日游荡，快乐无边，莲子却害羞不敢随意走动，他怕越陷越深。可是好景不长，人用网把我打上来，提到街上任人垂钓，儿童们看我可爱，围观欺侮着我，客人一喜欢，主人就把我卖掉了，从广阔池塘迁居到火宅小缸里，从此生活在小天地中，我也认命度过一生。不过我也成了人的监察神，他们一举一动皆在我双眼中，习惯了这种生活，也就不怪谁了。当人们心情烦闷时，都依偎在我的身边向我注视，有时会说，这些金鱼虽生活在小缸里，但无忧无愁，逍遥自在，不愁吃穿，一泓清水，一件绚丽外衣，进不烂，更加光彩，胜过生活在外的人们，虽住有高楼大厦，却心烦意闷。你看，一件华丽俗衣，经过几次水洗，就褪色变质，不复往日光辉。我爱这件与生俱来的天然金衣裳，我不炫耀自己，但却讨人喜爱，一件足用一生，耐穿耐磨，只要以水洗濯，便清鲜如新。俗衣用尽了洗衣粉、漂白粉，仍无法彻底洗去污秽，使人争名夺利，恩怨不休，所以惹人讨厌。我安守本分，一杯白开水，一点清风，以感知足。我若打破水缸，不是自取灭亡吗？我的生命只在水中，人们的生命在路上，人若离开生命大道，也将濒临黑暗死亡。愿世人多献出优点，那么就会像我一样令人欣赏了。金鱼说完了话，又跃出水面，点头作礼而退。李方明听完了这二位奇珍说法，觉得万物都具有慧敏灵性，不逊于人类，真是不能小看他们，很多世人尚不及呢。对比这些法语，李方明甚感愧疚，以前真是太轻视动物们了。老母说，万物有灵，禀受天地灵气护佑，所以各具有超凡能力，三才为人为贵，修道最易，愿无自弃。若想求得西华灵光加倍，可前送七气之天，素黄金堂，白帝当权，安镇西方，华阴灵山，号曰神王。白羽飞群，见其玉龙，上游玄清，出入华宫，总领仙籍，列检诸方，吉日家臣，万圣宴将，徘徊九峡，流散辉光，金金幻幻，白石洋洋，开仙观灵，神夫四驱，愿道愿仙，愿生愿长，上愿际会，弥步吉昌。入收通真，改我形容，变化自我，与其同祥，身非古清， 上升子房。李方明随金母继续前行，看到前面一片大果园，园外似有守卫，里面生满了好像桃子的水果，个个红熟，香味芬芳，令人垂涎欲滴。这种好似桃子的水果，比世间桃子大好几倍，不知是否是世人所称的仙桃呢？桃树下有许多仙童仙女嬉戏，也有许多道长在石椅上聊天下棋，更有者正在摘食仙桃，洋溢着无忧无愁的情趣，令人羡慕。李方明不知何等人才有这种享受。老母说，这里是蟠桃乐园，三界唯有瑶池灵气能生长蟠桃，满园蟠桃熟透，正等待世上修道者来摘食。蟠桃园外有仙针把守，如非修道之事功果圆满，不能来此接受蟠桃盛宴。在园内仙童仙女及高真都是瑶池贵客，也是瑶池主人，今日修成正果，所以来此逍遥自在。各时其道果，蟠桃形状如人心，可谓种植在人的心地上，人生若知勤修大道，一旦功德圆满，脱壳飞升，便可来瑶池开蟠桃宴会及次莲台果位，所以至瑶池食蟠桃，表示正果成道，永不转轮，永享天爵圣寿之意。世人当善培心地，心不可生恶念毒念，否则如树枯而亡，终无道果可享。现时修道者甚多，瑶池蟠桃结果累累，正等待成道者驾临享用，勿错过普渡良机。我们进入园内，访问正在下棋的高真吧。李方明随老母进园，守卫回避退让。李方明拜见一位金仙，请教金仙修成正果回到瑶池的感想。金仙说，李善生来访，请坐，我们下一盘棋再谈可好？李方明说，下棋我是外行，根本不懂，如数数棋子倒还可以。金仙笑道，哈哈，你把棋子当佛珠，真有意思。佛家以菩提子做念珠，一珠一珠数佛念佛，道家以土铲木块划起地图，笑作棋子，道魔就地展开战斗，还需遵守其中不与真君子，其手无悔大丈夫的真经妙句，在默默无语中战胜群魔，具有勇往直前进取精神，所以行其无语，如数念珠念佛，具同一意义，而且无声胜有声，其高一筹哩。此棋奥秘有如此深功夫，绝非局外人士能悉，哈哈，数棋如数珠，高手。李方明说，岂敢，金仙妙语如珠，敢问金仙成道历程？金仙说，修道是终身事业，不可一旦终止，如行棋不进则退，楚河汉界四边埋伏，危机四起，不管输赢，定要跳出棋盘，才能脱离提心吊胆的生活。我在世时，生平敬奉太上道祖、吕祖师、观音大士等仙佛，学到勤参真理，举凡有益世人之举，如济贫施药、修桥铺路、捐义善书、讲经说法等，均尽力行之，功果圆满。归仙之后，临至瑶池逍遥，以瑶池之水沐浴，以蟠桃为食，一切自由自在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可谓快活无边。若能了悟黄粱一梦，早修大道，日后自可来此相聚，细道谈闲。李方明谢过金仙，又向一位仙子请教修道经历。仙子说，我生前学习裁缝，学成之后自己开业，由友人引进拜师学道，并亲口如素，一方面从事工作赚钱，一面修身悟道，半圣半凡，遇有顾客给予劝化，并度他们求道修德，如看见贫困即不施己助。25岁结婚，夫君亦是虔诚在家修道居士，夫妇同修，有过互相劝勉，自觉天恩圣德无能为报，得有知心道侣，自觉甚为满足，生有二男一女，均能认真求学读书，遵守道德，敦品力行，一生行善不倦，度人无数，至62岁无疾而终，一点真灵飘至无极瑶池，受老母加封为净月仙姑，逍遥无尽。我夫君亦在去年归仙，现正在东华宫修炼，亦得很高果位。世人修道，不但要内修自己德行，也要注重外功，如逢有困苦难之人，当寄予同情心，多与关怀帮助，发自内心的慈悲，功德甚大，无德终难成道。修道过程中更不可功高骄傲， 自我满足，当多听前贤及道友们教义，如遇各教修士，须以同道立场尽之，不可妄加轻视毁谤。现代的修者往往忽视此点，致道果不圆。若上主尘世，多会因肉眼不明造业而不知，盼此点能速速改过，在道业成绩上才不会记上缺点。切记，听后李方明拜谢仙姑指导。李方明听了他们说法，感觉修道并没有侥幸，每一人在修道过程中都是历尽沧桑，或遭受到各种刻骨铭心的打击才能成功，而且平时为人处事还要做到尽善尽美，对宗教门户上更不能存有芥蒂排斥。看灵界仙佛相处都很融合，相信都是富有包容心，抛弃四见的人，如此才能升华到灵界逍遥，否则灵界也将会如人间一般，没有一片净土。这几日所见灵界的圣灵，虽然各有自己的宗教意识，可是在物境之上都能达到万物与我一体，并能超然物外的见解，如此才能生存在无极境界。反之，灵体一到无极境界，若仍有生前我执，自然会被排斥在外，无法进入无极清净世界。老母说，大地众生皆元灵赤子，各教护工自愿堕落，莫可挽救。在文字教义上或许各教略有不同，但最终目的都是一致，深愿人人各取自心，自问自修自成。无极里天迎接物质无声无色无相境界的修道者，如不能扫三心非四相，绝难正至九品莲台位阶，故如今日所见，均是和蔼可亲一群，以打破欲界色界无色界的枕喻，所以能够造就突出非凡果位，使人悟多少修多少就得多少，只有认理归真，同心同德，才能挽回人类劫运，重造大众幸福，以道德为依归，以祥和为目的，修身养性，才能返回无极瑶池，共续天伦。即佛说，感谢老母慈玉，相信众生定能善体母心，化去恶习劣性，千善改过，从今以后将自己坏毛病改去，不再贪嗔痴淫赌诈，速归善道，以免得落入地狱，呼救无门。就此告辞老母。西华圣境至此告一段落。李方明叩谢母恩，拜辞母驾，金母各赐蟠桃一粒。李方明随继父回堂后，结束了今天的课程。后记：天堂极乐世界并非在遥远地方，如能将自己所行所住地方清扫干净，并除去心地上的污秽，就会由杂草丛生的尘地化为金玉晶莹的净土，净土即是乐土，天堂已现在眼前了，要想飞升也非难事，人无双翼能怎翱翔。第一要将心神放轻松，第二要把业债还清，那么纵然无翼也如充满氢气的气球袅袅上升，反之心情沉重罪业满身，纵有长翅烦恼压力及债主催索拉扯，也是回天乏术。